庆祝圣诞在今天已经开始，在之前我们已经预备我们的心来去纪念神赐下何等的无比的大爱和恩典。今天是12月24号，是平安夜。而平安夜呢，其实就是在今天的晚上已经是纪念耶稣基督去诞生的时候。因为犹太人呢，他们的每一天是由晚上开始，今天晚上的6点钟，耶稣基督也应该是晚上去诞生的。所以今天晚上这个平安夜呢，其实已经是耶稣基督我们去纪念他诞生的一个时候。至于明天一直延续到这个日间，耶稣基督已经诞生，我们继续在日间也把握这个机会向人去宣扬主耶稣基督。平安夜为什么叫做平安夜呢？这个让我想到我们人真的很需要平安，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今天的晚上称为平安夜。而的确也因为耶稣基督来了，他是给人永恒的真正的平安。平安是没有信主的人都知道是一个幸福，所以呢，这里说幸福来自平安，平安来自心平气和。这里所讲的应该首先就是心里面不要被很多人生的困境事事事缠绕我们，以知道我们总是心里面非常的烦乱不安。当我们心里面有了一个平静的时候，那种非常舒服的那个感觉，不是世界上任何的东西可以买得到的，那个时候那就是一种的幸福。当然我们中国人不但是求心里面的这种的心平气和，我们呢有些人还买一个平安符，还挂在车子里面。我在去年到中国大陆的时候也看到有些这些出租车的司机，他们也会挂着一个这样的平安符。他们希望不单是内心的一个平静安心，他们更希望就是肉身上没有任何的被遭害受伤，甚至面对死亡。平安是一个大的幸福，心安就可以得平安了吗？这种靠自己而来的这种心安，真的可以让我们心里面平安，而且我们也真正的在生活当中我们的身体也都得到真正的平安吗？我在香港的时候呢，在一个龙蛇混集的一条街上，在那里居住过，那条叫庙街。那里呢，在庙街的一个中心地带有一个庙叫天后古庙。现在我清楚知道呢，这个不，它既称为天后又称为妈祖，就是专门那些去出海的，他们行船的，他们或者去远行去经商的，很多人他们害怕在路上遇到危险呢，他们必然就要去求这个妈祖。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曾经有过的一个人物，这个人非常有爱心，所以后来的人就把他供奉为一个神了，来去拜了。甚至呢，出行之前可能还会求一支签，如果是上上签可能才放心去远行。现在呢，还可以用一个网上的一个手机的一个苹果手机的 APP 或者一个软件呢，他就可以在网上摇摇签，然后是个好的签，那他们才放心出去。人手所造的又怎么可以保护保佑保守人呢？人自己如果可以保护自己的，他们就不需要求超越他们的这个神。可是这个神如果不是真的，又怎么可以给他们真正的平安和真正的幸福福气呢？真正的平安，无论是身体的平安还是我们心灵的平安，最终都是来自独一的三位一体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也继续在维护维持着整个宇宙的三位一体的真神。 他是一位赐平安的真神，他赐平安也是透过超越万有的耶稣基督来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其他的一切泥塑目标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我们要摒弃人生的这些偶像，要专一的去倚靠的就是超越万有的独一真神救主主宰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得到在他里面的真正的内心的平安，纵使在困境当中仍然有的内心的平安，在困难当中也可以得到神仍然可以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是救主诞生记系列讲到的最后一讲，第四讲，我们会从天使报佳音给牧羊人来看到天使所报的一个佳音，就是一个平安的一个大喜的信息，是要给普世的人透过耶稣基督要赐给他们真正永远的平安，甚至超越今生的永恒的平安，以知道今生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威胁可以伤害到我们的灵魂，我们心里面也就真正有了那一份的安心。让我们首先从路加福音二章的八到十四节，我们来看天使所报的佳音，就是神赐基督拯救万民信得平安。在这段经文当中你会看到有不同的颜色的字，一会我们会读划线的经文，红色的字呢就是这个当中我看到这个佳音的最主要的这个佳音的这个它的核心就是在红色的字那里，绿色的字呢就是把很多蓝色的去描述这个天使来去报佳音给牧羊人这件事当中其他的一些细节去描述，绿色是这个蓝色字当中的一些重点，然后还有其他的字就把整个故事就细细的描述给我们听。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一二三，伯利恒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暗子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这里看到这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是要去拯救万民的，因为给他们一个救主，他的名字他就是基督。这里也讲到平安是归于那些神所喜悦的人，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一段经文神在对我们说着何等美好的一个大喜的信息。这幅图画很好的绘画描述着当时这位天使当他来到牧羊人的面前的时候，因为他们呢是被称为不洁的人，这些牧羊人他们的身份地位在这个社会上是非常的低，而且他们呢在生活上也是非常的紊乱，很多时候也会犯一些罪，所以他们见到天使很害怕，怕被神审判。可是这个天使说，你不要害怕，我来给你是报大喜的信息的，他们才知道哦，不是神来审判，而是神要给他们一个恩典，给他们在这种痛苦的生活被歧视的生活这种心里面常常不安的这种的情况之下，要给他们真正的平安。之后呢不但这个天使当他讲了这个大喜的信息之后呢，突然就有一大队的天兵 同那个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一幅何等令人震撼的一幅图画，如果我当时在那里，我也会很自然的就要俯伏，因为神的恩典临到，而神的荣光在我的面前，要去来敬拜这一位是这样平安的真神。我们来默想一下这一段经文的意义和对我们人生的意义。这个呢，就是在你们周报当中的甲页也有，所有的经文所有的这些都在里面，不过也有一些空位可以再自己写一些个人的一些默想回应的一个笔记。我们来想一想，圣诞佳节为的是纪念还有去庆祝耶稣的诞生，可是在路加福音呢，二章十一节又称耶稣为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又称为耶稣又称为基督。在旧约很多的经文就解释了基督他是谁，他来这个地上第一次来到要成就的这个要拯救普世世人的这件的工作。基督呢，这个字呢是用希腊文翻译了一个旧约的希伯来文一个字，把它用注音来翻译呢就弥赛亚，因为这个在希伯来文的那个字的音呢和这个很相似。弥赛亚又是什么呢？弥赛亚根据生命记的十八章十五节那里说呢，这个时候是摩西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这里呢就说了，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就成就了关于弥赛亚的这个预言，包括他要在哪里降生这件事情。他是一位最伟大的先知，比摩西还要伟大。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都非常的尊崇摩西，他们觉得是最大的旧约的一个先知了，因为律法是神透过他而传给了这些以色列人。摩西五经啊，圣经的一开始的五卷就是摩西神默示他所写的。可是当耶稣来到的时候，他更加超越了摩西。律法当中有很多以色列人都不明白的地方，可是当耶稣来了，他作为一个真正最伟大的先知，他把旧约的很多的奥秘都把它解明了，他们的错误也纠正了，而且他是不单是用口述，他用生命来去宣扬神的道，他甚至要用生命，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成就了先知所预言的关于他第一次来到地球要去做普世人的救主的各样的预言。所以他是最伟大的先知。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耶稣基督今天仍然是最伟大的先知，要透过已经末世的整本圣经，继续每一天要向我们宣讲神的话语，要去指引我们走当行的路，走在神的完美的旨意当中。所以我们要感谢神，耶稣基督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一位最伟大的先知，今天仍然对我们宣讲，帮我们明白透过圣灵神的话语。第二，在诗篇的110篇的第四节呢，这里说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里讲了耶稣基督又是一位最伟大的永永远远的大祭司，他呢是照着麦基洗德的这个等次。麦基洗德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人，在圣经旧约没有说他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无始无终的。这个象征着耶稣基督他是一位自有拥有，他是无始无终永恒的主。这个麦基洗德呢，不但是一个祭司，他又是一个王，这个当然也就预表了耶稣基督他不但是大祭司，他也是王。可是旧约的祭司呢，他们 不可以靠自己去洗脱这些以色列民的罪，要献上羔羊各样的祭品呢？透过这些人表达的这个信心，神就遮盖他们的罪一年。可是耶稣基督，他是用他自己，他就是神的这个生命呢，要献上成为神的羔羊，这个他的价值是无限高的。这样一献上的时候呢，他只要献上一次，就永远的可以赎了一切愿意去相信信靠并且要接受他所献的这个祭的所有的人。所以他就成为一次永远的最伟大的大祭司。上一次我们也讲过，他的出身寒微，经历人生各样的痛苦，所以他也是一位唯一可以真正明白我们任何痛苦经历的大祭司。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向我们大祭司去求连续求恩惠，得到我们随时的帮助。这就是耶稣基督他作为大祭司的这个对我们的生命的意义。第三，弥迦书五章二节又告诉我们，听，耶稣不但是一位最伟大的先知，他不但是一位最伟大的永恒的大祭司，他更加是在以色列中要为神去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是永永远远要做王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掌管万有。可他不是像地上的王通常要去剥削人民，要利用人民，欺压人民。耶稣基督他是一位真正可以把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平安和和平的这个君王，在他的统治当中一切都是公义的。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敬拜的跟随的王。因为神赐了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这个弥赛亚，就是被高的意思，就是特别神去建立了，神去确认了，神去呼召了他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既是最伟大的一个先知，又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大祭司，又是一位永远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三个身份于一身的独一的被高者，他就是基督。那耶稣基督乃是为了拯救万民，万民哪方面需要耶稣基督拯救呢？我们有哪方面需要耶稣基督拯救呢？中国人所求的拯救帮助都是身体的，或者心里面的这种不安，求神给我们安心。犹太人呢，他们所想到的是他们亡了国，很希望可以脱离罗马政府的这个残酷的这种不义的统治，所以他们所希望呢，这个救主弥赛亚乃是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可以有政治上的独立，再一次的有自己的国，再一次有自己的王。当然耶稣来了之后，很多人跟随耶稣基督，你知道吗？他们大部分人是因为身体有病的，他们来到耶稣那里是求身体得医治的，耶稣也连续他们的需要，也医治他们。甚至有很多跟着他去听他讲道的，肚子饿了，耶稣看他们晚上很晚了，去找东西买东西，可能也买不到，专门五饼二鱼，那就喂饱了5000个成人男人，加起来有妇女孩子可能10000多人。很多人可能之后啊，就即使跟着耶稣基督，有些心里面想的就是他身体可以得饱足，身体的需要可以得到帮助，得到拯救。可是耶稣基督他真正要来这里的目的呢，是要根据马太福音1章21节那里讲到，有主的使者向耶稣基督的肉身的父亲约瑟也显现，这个呢也向玛利亚也显现，说要把玛利亚娶过来，她已经怀了孕，可是这个是神的能力，她仍然是个童女，没有对你不忠，所以你要将她娶过来，并且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又叫耶稣，就是神，神是拯救耶稣的名字，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原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把他的选民，他要普世的人， 要从他们罪恶要被公义圣洁的神审判当中拯救出来，你知道他们可不要得到身体上的好像病，被耶稣医好了之后可能还是会病，之后还是会老，也是会面对肉身的死亡。就算地上一切都是风平浪静，一切都顺利，万事如意，可是当最后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而他们的罪恶要在神的面前都要归在他们的自己所做的，归在他们身上，要永远和神隔离的时候，这就不平安了。所以耶稣知道，只要把这个最终的这个平安赐给愿意接受他这位最伟大的祭司献上自己的生命要偿还他们罪债的这一位呢，他们才可以得到真平安。这是耶稣基督来去做救主，最主要的就是拯救人从罪的审判当中把他们拯救过来。我们如何才可以得到神所赐的这个平安呢？如果在座你们还没有心里面说你需要耶稣基督他拯救你，拯救你从罪的审判当中出来，我们就要用心来看以下的这段经文，也用心来去按照圣经所说的你去行呢，神就必然拯救你。我们已经得蒙拯救的，也就心里面充满感恩。在罗马书的10:9-12那里说的很清晰，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就是要认他为神，这个主是神，他是就是在旧约当中讲的主，旧约当中讲的这个耶和华这个名称就用主去代表，耶稣就是神，和父神耶和华同等的神。你同时要心里面要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要信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神，他又是一个从死里复活，他就真的是诞生下来成为一个完全的一个人，没有犯罪的婴孩，然后长大一生都没有犯过任何的罪，所以他呢还真的死了，他真的是人。可是他有着双重的，既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的身份，这又是他的独特之处。你必须要心里面真正的相信依靠耶稣基督，他真的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第二，你要心里面真正的相信依靠耶稣基督，他是从死里复活，他也从死里复活要进入死，因为他要为我们的罪受惩罚，他的无限价值的生命为我们舍上的时候呢，就可以偿还我们所有世人的一生的这个罪债。而且要相信耶稣他是神，当他偿还了我们的罪债，死亡不可以辖制他，他复活了，证明他就是那一位唯一的可以战胜因为罪的咒诅引致死亡的唯一的这个救主。当你这样的心里面相信倚靠的时候呢，这样的人就必得救。这不是一个光是头脑知识上我同意，而是心里面是被圣灵感动，你就切切的要倚靠，你说耶稣救我，我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救自己，靠自己做多少好事，可是又同时有着错误的动机，又不断犯了一生人不知数不清的这些罪孽，只有你可以拯救我从罪的审判当中把我拯救出来。这样的人，这样的信心，相信耶稣是谁，相信耶稣为他们做了什么的，这样的人倚靠着耶稣基督就必得救。因为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而且要将来要在耶稣的国当中和他一同得荣耀。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所以这个不光是给犹太人的弥赛亚救主，也是给希腊人，这里就象征的就是外邦人，包括我们这些中国人。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一位神，他也厚待一切只要要求告他的人。一会结束的时候，如果你心里面有感动，我会带一个祷告，你把你信心对耶稣基督的这种他是谁，他为你做了什么， 用一个祷告表达你的信心，神纪念你的心里面的真诚的信心，必然已经把你就从罪里面罪的审判当中拯救出来。其实耶稣基督每一天也拯救着信靠耶稣基督的，在生活的困境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去向他去求恩，他也一样的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不但是慕道的朋友，还有就是所有的基督徒，一样要不断的求告耶稣基督。这就让我们看到天使所报的这个正是大好的这个信息，大喜的信息，还记得吗？这个大好的信息是什么呢？是神赐给我们谁？基督。他要怎么样？他要拯救万民。怎么样的人才可以真正的得到平安呢？信而因此就有平安，信得平安。如果我们已经得到这样的平安的，我们应该怎么样继续在我们已经得到永恒的平安、最美好的福气的人生当中去继续，好像牧羊人这样回应神，透过天使给他们这大喜的信息，赐给他们平安，他们的之后的这个回应，正是我们每一个每一天都应该有的回应。他们的回应就是行出了信心，已经有的把它表现出来，传扬着福音，这最美好的福音不光是给他们，要给万民的，我们要和其他人分享，最终荣耀归神。哦，这里的经文呢，改改我打错了啊，这里应该是二章的十五到二十一节啊。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路加福音二章十五到二十一节划线的经文，一二三。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于神，赞美他。满了八天，就给耶孩子行割礼，起名叫耶稣，天使所起的名。在这里我们来默想一下，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天使向牧羊人传的这样的一个大喜的信息，他们从心里面是相信的，而证明呢，就是他们因为相信的缘故，他们心里面就充满了感恩，所以他们呢要去看这件事情。我们这些被人离弃的这些牧羊人，社会最底层的这些人，竟然天使所报佳音，第一群人就是给这些的最被人歧视的这些牧羊人，他们觉得自己可能一定会被神审判了，没有办法了，可是神却这样的眷顾怜悯他们，所以他们心里面必然充满了感恩，心里面可能也一直听过关于弥赛亚的事情，竟然就在我的生命当中这件事情就成就了，而且首先告诉我们这些人听，他们心里面充满了感恩，所以他们呢要去看这件这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他们就去急忙就去了，他们真的寻见了，看到了玛利亚、约瑟，还有卧在马槽当中的婴孩耶稣，他们的信心表现出在他们的这种的因信心而有的这种的行为。这就让我们去也要去思想，我们怎么样去学校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榜样呢？我知道很多时候在公众的时候和慕道的朋友去吃饭，我们心里面都胆战心惊，要不要公众的做一个谢饭的祷告，就算不开声的祷告我们怕，尤其遇到一些祖师上的身份地位很高的人。这个我也记得以前何长老也分享到，他以前工作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可是他神给他的这种对神的感恩克服了这样的一种的恐惧，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去年呢， 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探亲，有一个亲戚呢是做生意很成功的，竟然请我和一些政府的高官要吃饭，那我当然还是要借饭祷告了。然后我的这个亲戚说，哦，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呢他必然会吃饭的时候要去啊感恩，因为一切都是神赐的。然后他们就问我关于这个基督的事情了。啊，原来我们不可以以福音为耻，以神为耻。如果你真的知道你领受到何等大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你随时随地都要告诉人听关于耶稣基督你对他的信心，透过这个帮人也认识耶稣基督。牧羊人不但有行出信心的这样的美好的榜样，他们还立即就去传开了这个美好的大喜的信息，传开了。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受过何等大的痛苦，没有平安，因为耶稣的缘故，我得到真正的永恒的平安呢。我怎么可以这么自私？有时候可能有些贫穷的人反而不自私啊，可能有些太富有的人反而太过自私，把好东西都给自己。可是这些贫穷的人说，我这些都是白白得来，都是神的，我一定要告诉其他人听，也给他们有这样的因为耶稣基督的诞生而得来的平安。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就这样做了，这就是他们的动机，这个原因。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记得耶稣神是拯救，基督他就是独一的最伟大的先知大祭司和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竟然拯救了我，为我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流出自己的宝血，我终于得到永远的平安了。我不再像以前小的时候在香港的时候多么害怕在这个龙蛇混集的这个庙街当中真的步步为营啊，我也不再害怕死亡了，因为我犯了很多的罪，很多的错，我知道我一死一定会下第十八层地狱。如果真的中国人那时候所信的那个十八层地狱，当然圣经没有说这个圣经这个地狱是有十八层，不过中国人也有他这样的一种的啊概念。我终于得到平安了，所以我自然而然也要和其他的人分享这种的大喜的信息。越去分享，你心里面越是喜乐，自己收着的很多时候都不记得自己是何等蒙恩的人。最后他们也归荣耀于神，牧羊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做的，就归荣耀于神，赞美他。这又是一个美好的榜样。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这个周末啊，有些真的家里面真的为了爱的缘故，他也有计划陪孩子去旅行啊。当然他们在外面，不然呢我们都会仍然来这里去敬拜神，去赞美神，去荣耀神。我到哪里旅游，如果是主日，我仍然找到那里一个基督的教会，我就到那里去敬拜神。这也是我希望弟兄姐妹们不要因为假日的缘故呢就忘记了神的恩典。纵使是假日，如果主日的时候到哪里，就在哪里的一个基督的一个教堂教会当中去敬拜神，把神当得的一切的荣耀要给神。这样的一个人才会不会忘记了神，才会继续的传扬福音，把他们的信心继续彰显出来，才可以荣神一人。好像这些牧羊人在2015年的一个圣诞节，在台北有一个用爱心宣扬基督的一个圣诞的一个活动。当天晚上12月25号，在台北有30间小的教会决定要联合起来，纵使自己教会也有很多圣诞的庆祝的这些活动也很忙，可是他们想到很多人他们没有来教会，很多人仍然在教会以外，你邀请他们他们也不来，所以这30个教会就联合在一起，就组织了一个圣诞的一个庆祝的晚会，不是在教堂，而是在一个大的商场的一个广场那里。他们并且有500个弟兄姐妹们把自己化妆成天使的模样，真的去报这大喜的信息，好像当时的天使一样。他们 有唱诗歌，唱圣诞歌，去纪念，去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短的微电影，也关于耶稣基督诞生的这个电影。之后呢，就500个人就在这，一共有1500个人来到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报佳音的这个庆祝活动当中，我相信有不少人因此就听到了关于耶稣基督，他就是普世人的救主，要信耶稣基督才可以真正最永永远远的被赦免。就好像当时天使这样报佳音，我们其实我也希望我们教会不光是我们单打独斗在凯蒂为主做见证是好的，其实我相信凯蒂可能还有一些在家庭当中有很多的一些基督徒也在聚会，而在凯蒂以外休士顿有很多的教会，我们不光是聚在一起开一个大会，也是在一个建筑物当中，我们要聚在一起为主一起去做这样的见证，走进人群当中，走进这些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也不愿意来教会的这些人。对于个人来讲，其实这样的就算街头的布道也是会把福音的种子撒在人这个人的心里面，因为我就是在香港的时候收到这个福音的单张，开始对于耶稣还有关于神的拯救有一个概念，可是不完全明白，可是那个是一个开始。以下呢有一位姐妹啊，这个呢因为是繁体字我就读一读啊，可能有些大家不太习惯读繁体字啊。这个是一个唐太，我想讲讲她的见证。在很多年前呢，她从中国大陆就来，她去香港定居了，为求得心灵平安，不更像我的父母也就是这样去拜了这个观音吗？我不也是这样，就是为得心灵的平安而拜了观音的吗？不，四处他就求神拜佛，与7-8年之间曾经先后接触过天德圣教和天道五教，却仍然得不着心灵的平安，反而因为教义感到愁苦，因为要靠自己的修炼好的善行各样翻的反而成为重担，越行善心里面越多，很多的苦毒也都出来。其后在一次街头画板布道当中，就在街头也有一些画板把福音向人宣讲，接触到主耶稣，并之后有一个布道会当中呢，他就表达了心里面的信心，透过一个决定立下志向要信靠耶稣基督的这样的祷告，我们说决志祷告。最初唐太呢也很怕丈夫的阻拦，因为唐先生十分反对他去追求信仰，每一次都会为此而大吵大闹的，甚至要动粗可能还打他。可是唐太呢就为这件事不断付上祷告，结果蒙神的保守呢，两夫妻竟然没有为此而吵闹，而唐太也比从此呢得到无限的真平安。他现在常常向身边的邻居讲述神的大爱，也帮助了不少人离弃了偶像归向了真神，更成功的逐一带领他的儿女归主了。那他有7位儿女啊，逐一逐一的信了耶稣基督，因为他得到真平安，他也和他们分享。你看他的样子是不是十分平安喜乐呢？因为他得到真平安了。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为我们身边的远方的亲人，因为我们已经得到永恒的平安的缘故，不断的为他们祷告，一有机会回去向他们传扬福音。我用了6个礼拜的时间，去年就是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得到的恩典实在太大，我怎么可以这么大的恩典不和我的亲人血肉之亲去分享呢？当然我会和很多不是我血肉之亲的我都要分享。所以今天我们学习到天使报佳音，这个佳音呢就是神赐基督拯救万民信得平安。可是牧羊人听了这个佳音之后，他们的回应是我们应该有的回应，要行出我们的信心，不光是口里面的宣称，要把心里面的感恩化成一种信心的一个行动。于是我们随时随地用爱心用真理去传扬福音，最终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去赞美神，主日一定没有其他的 即使要工作，就来这里要敬拜神。那我们一起祷告，我做两个祷告。首先我为在座的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你在心里面表达你的信心，不需要因为任何人的一些方法成为一个阻碍，心里面对神诚实的表达你的信心，神看人的心。然后我也为弟兄姐妹们和我自己祷告，让我们一起祷告。慕道的朋友们，你可以把你的信心的这个祷告这样去向神去诉说，虽然是我带着的祷告，这是你的祷告。亲爱的神，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没有办法救自己，我知道我应该被圣洁公义的神审判，永远和神隔离。可是神，你这么爱我，赐下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而死，为我的罪而复活，他是神，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我单单信靠耶稣基督，我单单信靠耶稣基督为我所做的，为我的罪死而复活。耶稣，我需要你救我。耶稣，我感谢神赐给我这么美好的最好的圣诞的礼物。耶稣为我而死，为我而复活，我愿意为耶稣而活。我现在为弟兄姐妹们和我自己祷告。亲爱慈悲的天父，你是何等的爱我们，给了我们从罪的审判当中得到永远的拯救，每一天也仍然是我们的最伟大的先知，要向我们宣扬神的真理，让我们行在正路上。每一天仍然是最伟大的独一的一次永远的大祭司，要我们领受了这个使我们成为身份圣洁的福音之后，要我们继续在我们的行为上生命上也圣洁。我感谢你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他的国度当中只有公义、和平和一切的美善。我已经成为这个国度的子民，求你帮助我活出耶稣基督的各样的美善。神也帮助我学校牧羊人的榜样，我们的信心要把它行在我们美善的行为上，让我们随时随地把握机会要宣扬主的福音。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你继续的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为圣洁，更加的可以大大的荣耀你的名，把更多的人带进主耶稣基督那最真正带来永远平安的国度。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